等，这个并不是今天在历史上的以色列圣殿山或者圣殿那个大小不是的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证明说这个圣殿是将来的圣殿，简单的来说那应该是指说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个弥赛亚呢，我基督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他要建立一个殿，这就是这里所告诉我，也就是这里的尺寸当然是跟过去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，因为我们其实从前已经讲过，我们特别有一次专门讲以西结的圣殿，所以我想我们不再重复，弟兄姊妹只要把录影带调出来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主要还是来看这个大先知书大体上那以西结他看见了什么。所以四十章你看见的的确确是圣灵把他带到以色列地，然后给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很清楚，这明明是说在神的异象中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他的确看见一幅图画，也看见耶路撒冷，也看见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他测量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和过去的圣殿、过去的耶路撒冷不一样，所以这是指将来的耶路撒冷，是将来的圣殿来说的。好。到了43章，第一节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，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异象，我就伏伏在地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神荣耀回来了，不，神荣耀回来的时候是从东门回来的，而且神的荣耀是降在什么，是降在将来的那个圣殿，那个圣殿绝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那个圣殿比所罗门圣殿荣耀的多，那个圣殿的尺寸比所罗门圣殿尺寸大的太多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一件事，如果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，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，不是，那是回到将来的圣殿。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读43章，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他以色列人不，这个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圣殿不光尺寸大，现在呢完全充满了神的荣耀。什么意思？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。所以以西结意象什么？第一，给我们看见神荣耀，第一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然后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从圣殿开始撤退，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神的荣耀要回来。所以这是以西结的意象，这是以西结的讯息，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灰心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的，我们就等候那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等什么？以色列只有一个盼望，就什么时候神的荣耀能够回来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。那现在我们要用全本的声音来解释，到底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，在什么情形底下回来。我们要读一节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，第7章，第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 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稍微要解释这段圣经，那为什么会讲到神的荣耀？这个节期的末日是指着祝棚节来说，祝棚节一共有七天，那第八天可以说是节期的末日，也是最大之日。那么就着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习惯，每次到祝棚节的时候，因为最后一天就表示大家就要回家了，你看见吗？一年三次去祝以色列过节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再回来那就第二年了。那你知道说这些当时在主耶稣的时候，凡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，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来的。所以今年如果来过节，弥赛亚没有回来，那么也就等到明年了。所以大家能感觉得到，到了节期最后一天，那感觉不一样的。就好像途中大家很兴奋，花了很多钱去买票，要看篮球也好，看足球也好，看棒球也好，对不对？你花了很多很多钱，但是问题就是最后五分钟很稀奇。等到你慢慢的觉得我的钱要花光了，我的钱要烧光了，现在正在最后五分钟，那么现在我一定要看有胜负啊什么的。所以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呢？就像节期的末日最大的一日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人里面有一种的变化，那个变化是主耶稣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的。意思是说，等到这些人要回去的时候，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不只是依依不舍，而且他们里面觉得很干渴。什么意思？好像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他。现在他们要空手回去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好不容易等了一年，又是一年，所以现在等到最后是一场空，弥赛亚没回来，他里面是空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知道这些来过节的人，他们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？因为每次他们来过节，就期盼说弥赛亚今年就能够回来。那么尤其大家不要忘记，到了最后一天，他们一定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或者我只讲其中一件就可以，我们实在没有时间。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，那就是祭司呢一定要带着大众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在女院里面，然后呢祭司就带着他们，然后就从圣殿慢慢就走到希洛亚池子。到了希洛亚池子呢，当然祭司们就拿了很多的水桶啊，很多的器皿呢去装水，然后呢又带着大队又一样的又回到圣殿。那么回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一件事，这个水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的习惯呢，就是把水呢就倒在祭坛上。那么我们说过了哈，这个如果是圣殿的话，那么整个是外邦的院，那么你进去你看有隔断的墙，那么这个圣殿本部呢是面对着东边的，那么你从美门进去的时候，你看一个四方形的院，那个是所有以色列全家的人都可以在那里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女院。然后呢你看有15个阶梯，就慢慢就到了圣所至圣所，大家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这是指着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就是你真的从这个阶梯上去，那么你就知道是就从阶梯上去。那么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，他们这些把水带上去带到哪里呢？就带到那个祭坛那里，祭坛当然就在15个阶梯上去，在外院，明白吗？他们祭坛，那么水就倒在下面。倒在下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倒在下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从祭坛那个水自然就应该会沿着阶梯会流下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圣殿水呢从门槛里流出来，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，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表现。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了？圣殿是圣殿，圣殿是敬拜的地方， 但你圣殿怎么样都不会想到它是活水的泉源，不会想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人到圣殿去，就是外邦到庙里面去，他们绝对不会想着说我是来到活水的泉源，没有这个观念，根本就没有。所有敬拜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圣殿不一样了。圣殿不光是从至圣，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，圣殿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圣殿重要给我们看见，就好像你来到神施恩的宝座。如果在新耶路撒冷，如果在新天新地，在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宝座，你看见有生命的水从神的宝座上流出来的，要解决我们的干渴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今天的犹太人的圣殿为什么没有荣耀？因为是石头跟木头的，所以人进去只会敬拜，除了敬拜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但是不是今天什么时候圣殿叫你想起新耶路撒冷，圣殿想起真的宝座，神真的圣殿，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和普通就不一样。你来到神的脚前，还没有来到的脚前，你已经隐于他的爱河，你已经隐于生命的水。不光是圣灵把我们浸成功于一位身体，而且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清楚吧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圣殿。这圣经里面的思想讲了什么是圣殿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弥赛亚荣耀回，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呢？那么这就是要读到四十七章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四十七章箴言啊，不是以西结四十七章。以西结四十七章就表示荣耀已经回来了。第一节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明白吗？然后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神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筷子谷。他又量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变到腰。又量一千轴，水变成了河。所以四次的测量，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活水在哪里发源的？是在圣殿，是在门槛里面，圣殿门槛从神的宝座底下，你看活水就流下来了。所以起头的时候呢，只是水泉。你看见明白吗？这是水泉。现在只要经过测量，它就深了，再测量就深了，四次就变成没有办法跨过的河。所以这个河是从哪里？是从摩利亚山一直流到死海的，然后凡是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，通通活过来了。本来死海的水是死的，现在通通变成甜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的水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充满了生命，就吞灭了所有的死亡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从隐基里到隐基伦，到处都有什么？都有农夫在这个，都有渔夫在那里撒网，就叫我们想起现在死海不再是死海，死海终于变成了加利利海，活过来了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四十几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如果是圣殿，里面一定充满生命，那个生命的水一定往世界流，这个世界就是死海一片。但是结果不管这个水到哪里，就全世界的水不管到哪里就活过来了。所以请记得，你只要看见有活水从圣殿流出来，那么有一件事你知道，说弥赛亚神的荣耀已经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清楚不清楚？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圣经， 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。所以当祭司们把这个水倒在祭坛上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，所有的人就站在这个阶梯，圣殿阶梯的旁边，他们可以想象说，等到。